谢谢斯班。我们现在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听道一行道，听道一行道。现在我们请我是我们正道。
我就后来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把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再读一遍。在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要从第22节读到第25节。新约雅各书第一章22到25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雅各书这一卷特别讲到平衡的生活，讲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特别是做基督徒，不但要有信心，也应该有行为，存于中就应该行于外，里面有所得着，外面就应该有所流露。我们如何有信心而又有美好的行为呢？雅各就说，你们不单单听到，也要行道。是怎么样行出来呢？是把我们所听的道行出来，是把我们所得着从属所领受的行出来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把它行出来，我们行不出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要有美好的行为，要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主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圣经一直要讲这个道，要讲道成肉身的道。我们世界上人常常是用人修成道，是要肉身成道，我们在肉身里面下功夫，好好的修养，好好的磨练，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成道。但是圣经说不成，乃是道成肉身。我们把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接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以后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肉身里面把耶稣基督活出来。所以雅各特别讲这个道，他说我们领受了那个道，我们就应该把那个道活出来。我们不能够只说我有信心，但是我们却是没有行为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不但单单要听到，你们要把所得的道行出来。如果一个人单听到而不行道，他说第一是自己欺哄自己，以为自己是得着了，其实没有得着。第二，他说是自己不认识自己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看镜子，看了以后就走了，随即就忘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相貌。我们看镜子的目的是，假如我们头发有什么不整齐，梳一梳；衣服哪里脏了，换一换；脸上哪里有污点，洗一洗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看着镜子一看，哦，就是这样，转过头来又忘记了，就不认识自己。 圣经上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如果我们读到这样一本有益处的圣经，活着道，那么我们来照着圣经神的话来修理自己，结果我们就能够预备完全，能够行各样的善事，那就有美好的行为出来。如果只读只听而不行，对我们没有帮助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你们要得福，确实的考察，详细的知道你们的真道，而又去行出来，那样你们就有福了。听道与行道的关系非常重要。听是明白，是知道，行乃是实际的去经历，去得着。我们听到只是把这些客观的道理明白了，那么行道乃是把这些客观的道理变成了我们主观的经验。所以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诗篇一样说，你们如果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那是美善。感谢主，主的滋味，那个救恩的滋味是可以尝的。我记得我们刚刚从波特兰开车到了 Berkeley 这个地方，我们开了一天的车，9月20号开了十几个钟头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的薛妈妈这个大概是要慰劳慰劳我们，所以跟我们做了很好的菜肴给我们吃，请我们上她的馆子华工去。哦，你们知道她很会做菜，给我们桌上摆满了好吃的东西。第一个出来，蟹肉四宝。什么叫蟹肉四宝？里面有螃蟹肉，有虾子，有鲍鱼，干贝，这样四宝。哇，那么大一碗出来，海味啊，新鲜美味。好了，又出来了一个什么北京烤鸭。哇，那么大一个，香香的，酥酥的，好吃。又出来一个熏鱼。哇，拿手好菜。再出来一个这里的特产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清蒸虫鱼。还有好多菜我叫不出名字来的，摆在桌上满满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吃啊吃啊，还有几位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道做陪客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。那我怎么样呢？面对着那么一桌的好菜，你说怎样呢？学妈来说，你们吃啊，尽量吃啊。我们就说，是啊吃啊吃啊，很好啊，可是筷子也不动。请问呢，那些好菜对我有没有用处啊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，非得我自己拿起筷子来就去把那个菜放到我的碗里面就吃下去，对呀，就对我自己受用了，真是有益处。上帝的道也是如此啊，弟兄姐妹。无论是我们刚刚做慕道友的时候，我们来听道，我们听主的道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上帝是在爱我们，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付出了罪的代价，流了宝血，哪一个信靠他的人，他的心得到洁净，罪得到赦免。神要接着灵住在他里面，使他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他要得到赦罪的喜乐，永生的福气。我们听了以后怎么样啊？你就说，是是是，哎，很不错，哎，很好。可是你要不要接受啊？你不要得罪，你说主啊，今天你不但做了别人的主，你要做我的主，我现在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你，你现在进去，我要得着这样宝贝的救恩。否则你听到一次两次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，那个道对你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个道不过还是别人的， 是牧师讲的，是写在圣经里面的，你自己没有得着。上上一个礼拜天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听到，很受感动。吃过午餐以后，有一对夫妇把他请到牧师的办公室来跟他谈道。谈了以后，他就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应当怎样信道，怎样接受耶稣？”我就翻开圣经给他看，罗马书第十章很清楚地说了：“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做你的主，你若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你就必得救。”十三节那里说：“你要求告主的名，你就必得救。”你是不是这样信呢？你愿不愿意啊？他说愿意。我然后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给他听，说这里说：“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”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，说：“耶稣啊，请你进到我里面来，我要你做我的救主。”耶稣基督今天就乐意进到你心中去。他说乐意。我说我们一起祷告，你开口求告主的名好不好？他说好。我先为他祷告，然后他自己就开口祷告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就这么一祷告，就这么一求告，就这么一开他的心门，他信呢，他得着了，他高兴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呀！”他好高兴。回去过了两天，我们到他家里面去看他，他喜乐得很呢。这个礼拜三他又参加姊妹的查经，得着。所以你看，听到，你是听到那个客观的圣经的真理，你要实际的行道，你去尝尝那个道，你就实在的经历那个上帝的话是那样的信实。不但如此，也有人听到信道不受洗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，我遇见好几位也有这样的经验。他说：“我信了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受洗呀？受洗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，我不重仪式，我重内涵啊。”所以好久不受洗。我在波特兰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是同样遇到这样的情形。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弟兄，我知道他清楚信主了，他很受感动，每回查经的时候有亮光，也跟别人在一起分享，但是没有受洗，他还犹豫不决要不要受洗。那我读一节圣经给他听，请你们看看诗篇第119篇第60节。诗篇第119篇第60节这里怎么说？诗篇119篇第60节，这个写诗的人说：“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”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什么时候我听见你的命令，我就急忙去遵守，一点儿也不单言。”我就把这节圣经念给他听。我说：“马可福音十六章不是清楚地说了吗？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说：你们去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下面说，那些信而受洗的人呢，有四个字：必然得救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主的吩咐，这是主的命令。”写诗的人说：“我一得着你的命令，我就急忙遵行，并不迟延。”他一听见这话，心受感动：“牧师啊，我要受洗，我要受洗。”感谢主，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。所以你看，弟兄姊妹，听道跟行道有何等密切的关系。你是得救也好，信靠主耶稣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也好，或者是你是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也好，你听了主的道，你必须用你的行为来表示你的信心。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呢，也是如此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了，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， 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个生命长进呢？听道，还有呢，行道。我们常常听到，每个主日听到礼拜五的查经，或者礼拜三的查经，或者是早晨的主日学，我们都是查考上帝的道。有了以后怎样啊？还要实行。你如果不把所听的道行出来，那个道就对你没有帮助。那就像雅各书所说的，那你听道单单听而不行，还是没有得着，还是自己欺哄自己，还是不认识自己。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真行的时候，就知道究竟我们得了多少，有了多少。举例子吧，说信心。主啊，我要信靠你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基督徒使我的信心长大，从小信到大信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要实际的行那个信心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信呢？在什么时候信心？信心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多少信心？一个考试，一个考验的时候就知道。马可福音第四章记载这样一件事，说到有一次耶稣吩咐门徒们从海的一边渡到另外一边去，结果呢，船在海中起了大风浪，水打到船里面，几乎要沉下去。他们就说，主啊，我们快丧命了，难道你不顾吗？耶稣就起来斥责风，对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海浪就平静了。他们就说，哎呀，这是怎样的一位呀，连风和浪都听了他的话。主耶稣说，难道你们没有信心吗？哎，什么时候考验我们的信心呢？是遭遇人生风暴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危险的时候，身体有病痛的时候，凡是不顺利的时候，那时候看看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少。不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乃是在不顺境的时候，那时候要有信心。那时候我们就说，主啊，看看我究竟信你多少。我记得二十几年前，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没好久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生病了，身体一天比一天的瘦弱，人没有精神，说怎么回事啊，要去检查，就去检查了。检查了结果一报告，哎呀，医生说你这个人全身都有病。说我什么病啊？脑子有病。为什么？神经衰弱，不能睡觉，精神上面有病，晚上到了一两点钟都不能够睡，身体很疲乏，但是确实不能睡眠。再往下面一照，哎呀， X 光显明说我的肺有病，开始是右肺，后来左肺，两个肺都有病，而且到了中型，而是开放性的。再往下面检查说胃有毛病，吃东西不消化，不吃又难过。在下面说，两个腿有风湿病，我站坐就痛，站到两三分钟而头就冒汗，然后我躺下睡觉，到了半夜的时候会痛醒来，抽筋的痛。哎呀，从头到脚都有病。那我说，上帝啊，我四年之久念神学院了，我把我的工作辞掉，为的是要为您传道，大发热心，我说我要一生奉献为主。可是现在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全身都是病，那我能够做什么工啊？全身都是病，我能做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躺下难过，那些阴影黑暗的思想都来了。那时候就知道有信心有多少。哎呀，发现我的信心跑哪去了？平常祷告蛮有信心，主啊，我信你。哎，现在不知道信哪去了。哎呀，又惊慌又难过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又贫穷，是贫病交迫，难过。那时候就知道信心究竟有多少。 也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说上帝啊，这是怎么搞的，我信错了，我走错路了吧。但是感谢主，两年之久在床上，两年的时间我经历了，那时候我经历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丰富，就在那两年的时间。后来我明白说，主啊，我那四年的神学不够啊，得了许多的知识，我知道你是你是信实的神，人纵然是信，你仍然是可信的。我晓得好多圣经节我都会背。哦，上帝啊，您是圣洁的上帝，信你的人也要圣洁。哎呀，上帝，您是大能的神，你能够叫死人复活，瞎眼的看见，聋子的听见，我都晓得。哎呀，上帝啊，您是死无变有的神，你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啊，我都晓得。晓得是一回事啊，那经历是另外一回事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在那两年的时间，我亲自经历到主，他的同在，他的医治，他的保守。医生说，你这样的肺病的情形，你最好跟你的妻子和孩子分开，免得他们被传染。可是他们哪里晓得，我住的一间的房子还借别人的，一人篱下，真是我吃喝什么都在那一间的房子里面，怎么样跟他们分开呢？医生说，你要买一点营养吃，要打什么针，吃什么药。他哪里知道我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我还买什么营养吃啊？但是感谢主，两年下来没有饿死，没有病死，没有被传染我的妻子孩子。我真的认识了那一位主，他是那样的真实的，他是保守的主，他是医治的主，他是看顾的主，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主啊。后来我就知道说，哦，我的信心有多少，我能够去传给别人说我所信靠的主是可信的。为什么？我经历了。我们也操练，我们每个基督徒说，上帝啊，我爱你，我们要有爱心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爱你，我们唱诗歌，主啊，我要像你，像你那样的真坚，像你那样的可爱，像你那样的爱心，安慰孤单的，勉励忧伤的，宁愿救别人，自己死亡。主啊，我愿像你，会不会唱那个？啊，我们都会唱。可是我们究竟像主多少啊？我们爱主有多少？我们那个爱心究竟有多少？你要考验一下就晓得，平常我们不知道哦。你究竟多少？考验一下。你实际有一个机会去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多少。我们在家中考验一下，试试看，在家里面是一个试验爱心的好地方。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亲怎样？哎呀，爸爸妈妈，别人都住那么好的房子，开那么豪华的汽车，为什么我们住这么小一点地方？我们的车子这么破破烂烂的，不推还不动啊。你怎么不能够跟我赚更多的钱，让我有更多的享受，供给我更多的需要啊？你看就知道我们说这话对父母亲的爱心有多少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也是做丈夫的，我们对妻子的爱心有多少？哎呀，我们觉得说，我的妻子就是应该煮饭、洗衣、买菜，有一份工作，还要加上这些，因为她本来就是做这个，就是煮饭的吗？台湾话说，有错不？错煮饭的有错不？煮饭的咯，他本来就是煮饭的嘛，煮的不好吃，那他忙了，一阵子回来还要赶快跟我们煮，不好吃，还要脸色给他看。哎，说话我们对别人蛮有爱心，蛮有耐心的，就是对自己的妻子最没有耐心，两句话就烦起来。哦，你就知道说爱心有多少。哎呀，对自己的妻子怎样？对自己的儿女怎样？对自己的这个祖父祖母怎么样？你知道？哎呀，祖父祖母年纪大了， 耳朵讲话也听不大清楚，要大声一点讲，还有说话又啰啰嗦嗦的，然后我们就对他没有爱心，没有耐心，对他就是吼的。你知道上帝说，你如果不能够爱你自己的父母亲，你还能够爱我吗？上帝说，你如果不爱你跟你承受生命之恩的你的妻子，你还能爱我吗？上帝说，你如果不能爱你的祖父母，看得见的，你还爱我这个看不见的上帝吗？上帝说了，这是行道，从哪里行？从家里开始行起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要过肢体的生活，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好行道的地方。我来到这里，三个多礼拜，查看一下，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参加，每一种的聚会我都参加，每一个地方我都去。我参加青年团契聚会，礼拜三的祷告会，礼拜五的查经，参加青年的，然后参加这个大专的，然后参加少年的，还没有参加英语团契的，这个礼拜我要参加。然后我参加早晨的这个主日学，我参加松柏的，参加上一个礼拜参加新月的，旧月的，这个礼拜早晨参加新月的，都要参加参加诗班的主日学，了解这个情况，然后到厨房里面去看看那些弟兄姊妹在那里忙着煮饭。早晨早一点来，看见诗班在这里练习诗歌，然后礼拜二礼拜六来，看见有人在这里打扫清洁，就发现说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好行道的地方，不但听也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要说做很多的，就是你听见诗班在那里献诗，你很受感动的时候，当你散会了，你说，哎呀，你们今天献的那个诗我很受感动，感谢主。哦，你知道这个是行道，这么一句鼓励的话，当你看见有人在那里忙着为我们预备，花好多的时间预备主日学的教材，我们的老师们跟他说一声谢谢，花了好多的时间教导我们。我们看见那些忙着接我们送我们的人，我们跟他说一声谢谢。我们看见那个为我们预备菜饭的、买的、切的、煮的那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你跟他说一声谢谢，哎呀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为我们这样爱心的摆上，他们就大得帮助，你知道。或者你更就参与一下，你看见那个外面的院子不洁净，你看见那个门口满了纸屑，你就去捡一捡，扫一扫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行道，就是那么一点洗手池，然后你不是拿一张纸来擦一擦手吗？哎呀，那个池都是水啊，然后在这地下有水，怎么样做啊？把它擦过手的纸拿来把那个洗手的那个池擦一下，把那个地下的水抹干一下，下一次有一个人来用的时候干干净净，那也是行道啊。每回我都这样做，把那一张纸擦手了，把那水池擦一下，把地下的水再擦干一下，在我来说并不为难，非常简单的一件事，但是保持那个清洁和另外一个人来用就觉得很好。哎呀，在小事上我们爱主多少，就在最小的事上测验我们一下就晓得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，让我不要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，要做一个行道人，让我不要单单做一个讲道的人，让我做一个行道的人。雅各说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单单听道而不行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真的，我们应该行道。为什么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做了基督徒，上帝把我们留在这世上呢？我常常想，上帝啊，如果我们信靠您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有永远的生命，天上的福气，多好，把我们提走了多好，一信了嘣就取走一个，另外一个信了嘣又带走一个，这个多好啊。
但是上帝说，我还要把你们留在世界上。主说，你们是这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要有光的作用，你们要有盐的作用，在这黑暗的世界把我的光发出来，在这个腐败的世界把盐的味道发出来。谁要把我们留着？我们究竟有没有味道呢？你要有味道，就是听了主的道而又去实际的行，从最小的事上行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你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现在这个事能行，我还要多一点的信心，大一点的爱心。主说，好，你要大一点的爱心吗？好，我把一个最不可爱的人摆在你面前，你爱不爱他？我们平常爱就是爱我们那个很喜欢爱的人，很可爱的人，哎呀你真好，那我们很就爱他。但是有时候上帝把一个很不可爱的人摆在我面前，上帝说，你再试试看能不能爱，爱不爱他。我有一次读到一本书，里面写到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事，实在的事，说一个基督徒他种田的，他那个田在哪里呢？在山坡上面，山坡上面一块一块的田，在下面又一块，在下面又一块，像那个梯田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由高到下，而他的那个田呢，是在比较高的地方的一块田，是水田，插秧的水田。到了秧插下去了以后，怎样？要常常浇灌水。这个水呀、啊，不像现在以前在大陆的那个时候，我们要在田里面要去灌水的时候，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哦，水利工程做得这么好哦，把闸一开水就流下来了。你知道要怎么做？踏水车，我踏过水车，我是种田出生的，我晓得踏过水车是什么样的味道。两个脚手扶着一个杠，两个脚一直在踏，一直踏，踏得满头大汗呢、哦，好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把那个水从低的地方打上来到田里面，哎，这个基督徒他就去踏水车把他田里面灌水。哎，下面有一块田是他邻居的，是他邻居，他怎样啊？他的田里也需要水，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把那个田水都灌满了，流汗了，但是他倒很便当，他到晚上啊，把那个田盖着同一个洞，那个水都流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我田里面都没有水了，水跑哪里去了？水跑到隔壁田里去了。好，他心里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是要爱吗？我常常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哎，遇到这个不可爱的人怎么办呢？好，不要紧，我再去踏水。他又把那个水车用背的，好长一个水车，好重啊！我那时候在家乡还小，我背不动啊，大师傅背了，背到哪里去？叫两三个人一起踏，我也上去踏。好，这个人又把那个水车搬到哪里，又去踏水，把他田里面的水又灌满了。他没有说话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不？啊，没有找他算账，他又把他踏满水了。哎，后来怎么样？再过两天一看，又干了，水又跑到他田里面去，他又跟他捅个洞，水又流过去。哎呀，心里很难过，怎么办？上帝，我找他去理论，这么不讲理。祷告，上帝说，你不是说要爱我吗？你不是说要你的爱心长大吗？如果你爱那些可爱的人，爱你自己可当爱的人，那你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啊？啊，要爱心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真没有爱，我里面没有爱，只有怒气。祷告，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不可能有爱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是上帝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自己哪有爱啊？爱不出来的。他祷告求神的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他的心中。这一次他怎么做啊？他改变方法了，把水车搬去，又去踏水， 先把那个邻居的那块田把水灌满了，然后再来灌自己那块田。这一下呢，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那个邻居大受感动，跑来难过，心里难过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了，那么你现在不但没有怪我，而且把我田里面灌满了水再灌你自己的，心里受感动。哎，就那么一回，他田再也不漏水了。就那么一回，那个邻居就跟他去信耶稣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不是要在爱心上面有长进吗？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爱你，主啊，我要爱。哎，有时候主就给我们一个环境考验一下，让我们的爱心长进，把那个最不可爱的一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长进，他应该听到而又去实际的行道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成什么样的样子呢？请你们看一看一节的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怎么说？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同声的读好不好？请。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待荣耀。这是什么奥秘啊？敬虔的奥秘。什么是敬虔的生活？什么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啊？保罗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什么叫敬虔？就是基督在肉身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敬虔的生活？就是基督接着我们的肉身，接着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基督活出来，这个叫敬虔。这个奥秘就是上帝在历史历代所隐藏，现在显明出来的，就是要那些信靠他、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把他活出来。保罗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基督在肉身显现。基督已经在肉身显现了，但是基督现在要在你的肉身，在我的肉身里面显现出来，然后被世人看见，做见证啊，被传到外邦去，而且被世人也信服，后来我们要被接在荣耀里，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在荣耀里。那些得胜的，那些像主耶稣基督的，在天上与主掌王权。我们在地上像主，在天上才能像主。我们在地上像主有多少，将来在天上才能够像主有多少。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而要行道。那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是自己欺哄自己，正如他照镜子一样，照了走后随即就忘了，忘了他自己的相貌如何。唯有那些详细查看神的道，而又听见神的道，而又去遵行的这些人，他们真是有福。他们不但听了，他们行了；他们不但领受了，他们分给了；他们不但得着了，他们去分享。这样敬虔的奥秘，基督道成肉身，就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仆人的话语虽然是不完全，主啊，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受限制，主啊，但是您自己的圣灵永远不受限制，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感动我的心，也感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心愿在你面前祷告，说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 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，在最小的事上，在家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众人的面前，在外邦人的面前，能够把你的道行出来，让道成肉身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，让我们今天能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